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3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川普、习近平仓促会面，各自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中国辱母案，于欢出手保护母亲，是杀人犯还是真男儿？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网上政论节目《文昭谈古论今》的主讲人文昭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川普和习近平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离会谈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美中双方罕见的低调，没有按照惯例公布相关的细节。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峰会仓促成型，而双方在很多重要议题上分歧尤深，搞不好弊大于利，伤害两国的关系。民意支持低迷的川普和面临19大重头戏的习近平，各自希望在这次高峰会上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给国内的民众传递什么信息，双方就朝鲜经贸等重要议题达成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今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文昭先生，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川普上任以来对华政策摇摆不定，那么在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尚未成型的时候举行峰会，违背了交易的艺术，因为他自己好像并不清楚想从中国得到什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坦率地说呢，我对川普的对华政策也一直有一种莫测高深、捉摸不透的感觉。因为川普的特点，他表现出来呀是推特治国。推特的特点是140个字，只能表达碎片化的观点，没办法做系统完整的阐述。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川普在公众面前呈现的语言风格也是这种社交媒体式的，就是他经常直不愣总的给你来几句特别简洁的话，然后很雷人，确实也很吸引注意力。像他昨天又发推特了，说这个不能够坐视中美这种贸易逆差的巨大和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啊，这种表述确实很吸引眼球，但是他没有完整系统的阐述，所以对于他到底怎么理解对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完整的世界战略是什么，他的人格思想是什么，我们都缺少了解。也许这个是他的一种策略，也许他本来就缺少这种能力。但是从他的碎片化的观点吧，就是从他这些碎片化观点出发，看起来呢，他想从中国得到的，最想得到的是贸易逆差的减少和工作机会回到美国。同时呢，他也想让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作用，同时呢，他也想让北京在南海遵守国际规则。总而言之，基本上是奥巴马想从中国得到的，他也都想从中国得到。但是呢，这些事情的优先次序和权重有所改变。那他现在呢，就是把减少贸易逆差和工作回到美国放到最优先地位，朝核问题也是个优先地位。同时就是这些事情之间的连带关系可能有所改变，他可能把有些问题相挂钩，对某些问题做出一点牺牲去成全另一些问题。但是他具体会谈到怎么样，他的对华政策表现是什么，那真得等他跟习近平见面了以后我们才知道。
说到刚才这个推文治国哈，川普确实在昨天发表推文，那么他的原话是说呢，他说下周和中国的这个会谈呢将会非常的艰巨，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庞大的贸易赤字以及损失工作机会。那么这个表态是不是在定调，就是说这场峰会将就经贸问题会有一些针锋相对的局面？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经贸问题一定是这一次这个川习峰会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昨天我们看到史派瑟白宫发言人已经说了嘛，好，第一个就是这个经贸问题，第二个就是南海问题，第三个是这个北朝鲜的问题，朝核问题。所以这个经贸是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昨天川普在推特上再次强调，在这个经贸问题上，他觉得美国不能再承受下去，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一定要减少，这个美国的就业机会一定要回来。其实这个一半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了，说给美国的选民听的，就是当初我给你们做的保证，你看我现在要跟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做峰会的时候，我要重点谈这个问题，告诉你们我履行我的承诺。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对这个习近平而言呢，也是漫天要价，先告诉你你来了你要给我好好想一想，对不对？我不用出任何本钱，这是无本生意嘛。这个商人他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所以这也体现了川普的这种商人的这个个性。但是最终 这个贸易上怎么谈，做什么交易，我觉得这次不是来做交易的。习近平这次来访问主要是来摸底的，想看看川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然后回去再做这个研究。因为这个真正的高峰会啊，两国的元首很少面对面来谈判做交易，通常要签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手下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对，好的。那么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他重复了中国方面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14个字的定义，当时中国政府是感到非常的满意哈，也比较兴奋，很多这个民间的分析人士。但是白宫发言人史派瑟昨天他表示，他说眼下美国和中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么美国关心的是进展问题，而不是是否提出一个所谓响亮的口号的问题。那么你对史派瑟这个评论你是怎么看的？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这一次高峰会有两个特点，两个急匆匆。第一个急匆匆是双方从开始接洽落实要见一次面到双方安排真实见面，中间只有3个星期时间，这是超出常规的，非常匆忙。第二点，习近平一开始对是不是来美国访问有点犹豫，美国提出邀请以后，最后习近平还是答应，而且是工作访问，匆匆而来，谈完就走。这两个急匆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次峰会谈判中，双方都意识到有一些非常紧迫的重大问题需要立刻就谈，而这个问题呢，应该不是那种常规性的靠幕僚在细节上一项项推敲的问题，而是一些大政方针，双方都需要在这次谈判中摸对方的底，要了解对方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我认为这个重大问题其实不是贸易问题，贸易问题只是川普在推特上能够说的话，真正要谈的重大问题是现在正在不断升级的这个朝鲜的核武危机问题。
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结合刚才几位的谈话哈，这个有的赞同，有的这个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这一次的访问不是这个川普方面提出来的，是习近平方面，是中方要求的。对习近平来说，只要实现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他就已经是成功了，因为在国内有个交代。尽管中国国内的媒体高调的反美，一直高调反美，但对中国政府来说，实际上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任何一个领导人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在党内国内就能得分，在19大就能巩固他的地位，而且还暗示川普或者川普的这个政府啊，不要这个添乱，因为在川普在美国手上也有很多牌，什么令完成啊、郭文贵啊，还有其他的机密资料。那么如果说中国这个川普要给这个19大中共的19大添乱，可以放一些风出来对习近平不利，说习近平需要稳住这个台子。而对川普来说，他愿意接受这个会谈的话，是因为川普要得到一些实际上的成绩。实际上川普不是不清楚他对中国要什么，他非常清楚，从竞选到竞选后到现在都非常清楚，他要的就是实现美中贸易的这个贸易平衡，那个逆差归零，另外就是这个朝核问题、南海问题要解决，都很清楚，说线索非常清楚，只是说他有技巧，像这次他提出了两句话，这个关于这个贸易逆差这个工作机会不能再忍受，而且这个希望美国的公司要寻找替代，准备好寻找替代，这句话就是一面这个两听，一个是策略，一个是目标。策略就是说用这个话来告诉习近平，这个我们不能够再接受这样的贸易逆差了，这是他川普最需要实现他的竞选承诺，他的最大的政绩的体现，要一个结果。那另外一点，他就是这个暗示已经给美国企业打招呼，告诉习近平我们可以跟别的国家别的公司做生意，不见得跟中国或者中国公司做生意，所以他希望习近平在筹码账目。但我刚才同意小龙的一个说法，就是朝核问题才是最可能双方达成共识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从中国的媒体上大量来看，中国准备在这方面做出让步。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句说法哈，所有的国际关系实际上都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那么川普和习近平，一个是民意持续低迷的新总统，一个是急于在刚才陈伯鸿先生说到19大巩固权力的领导人。那么文昭先生，您认为川普和习近平各自希望通过这次高峰会给自己国内的民众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一次川习会，特别是在它开头阶段，主要是中方比较主动想和美方接触啊，这个是稍微回顾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因为2月份迪勒森在20国财长 外长峰会上见王毅的时候呢，马上是国内媒体，中国国内的媒体先报道出来是说为川习会铺路，美国没有说，然后再然后是杨洁篪到美国来，所以从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呢，是北京那边先主动的说两个人急于会面呢。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最想传递的一个信息主要是稳定国内的这个经济形势，因为习近平他在和川普之间就这个一中原则呀，就是石头落地以后他最想取得的一个承诺，就是美国不给中国加这个出口商品的关税。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他能够把川普搞定，能够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这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中美关系如果老出现波动的话，很占用他的精力，在经济上在外交上对他这个政权都比较不安全。他和别的国家打交道，别的国家也要看中美关系，比如说现在的中韩关系，那么这就会非常牵扯他今年后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排十九大的权力布局。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非常不希望把这两个事情搅在一起进行，对他很不利。那其次他还有一个确实有一个逻辑次序的问题，就是说中方为什么急于和美方见面呢？他要赶在和美国和俄国修复关系之前，因为如果美俄关系先修复的话，那么中俄这种半结盟来抗美的这个力量就会被削弱，那么中国在美国面前他就不太容易作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所以说呢，他如果希望达成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经贸关系的话，他也需要尽快赶在这个美俄首川普和普京见面之前。
嗯，好的。我们知道以前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啊，双方都非常的高调，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但是这一次我们都注意到双方都比较低调，而且一直到一个星期前到现在也还没有公布整个这个行程的细节，跟以往的做法不太一样。那么张国华先生，您对这次这个低调您是怎么看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好，比较简单了哈。这个中国人特别重面子。那以前我们看到这个中美的高峰会啊，如果要安排的话时间比较长，然后呢这个出来的讯息也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到华盛顿来做国事访问，做国事访问的礼数比较多。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在谈礼节。这个礼节对中国特别重要，因为中国的这个电视观众在电视上看这个国家领导人到白宫作为这个贵宾，这个感觉到很爽。这个礼节对美国人来讲，美国人不太注重是不是国事访问，
对，
他注重着我们能谈出什么东西。所以这个这一次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准备，没有这么多信息出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作访问，甚至说是一个非正式的访问。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没有红地毯，因为没有礼炮，没有国宴，所以呢这个大家都比较低调。还有一个呢，如果太高调最后出不来成果也会让人失望，所以他就是来摸摸底握个手，这个初次见面多关照这样的一个会议。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倒觉得他们不见得是这个单纯是摸底，而是双方知道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可能是谈不拢的，但是谈不拢也得谈，因为双方比方讲在朝鲜问题上，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披露的信息，北朝鲜下一次核武器试验的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也可能金正恩就在习近平访问美国前夕又爆炸一次核试验。那么很显然的，核武危机再次升级，所以对双方的元首来讲，如何在这些问题上了解到对方可能让到哪一步，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比方讲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北朝鲜的核武危机继续升级，但是中国是不是能够完全放弃保护北朝鲜等等，这样的问题现在都是需要摸底的。而且我觉得之所以双方低调，就是一方面知道不容易谈妥，另外一方面很可能谈出来的结果是不能上台面的。
对，
我不认为贸易问题是他们这次谈这个真正的主要话题，原因是那是一些很单纯的技术细节，那不是总统来谈的，也不是一两张订单能解决贸易赤字的。
好的，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会面地点也是在川普这个佛罗里达庄园，那么这个安排和刚才的低调相关连起来谈，有没有这个安排，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国华先生讲一点讲得很对，就是说中方要面子，美方要里子，这是历来中美元首交流的一个细节，一个关键点。我们看到这次为什么又安排在庄园会，庄园会是实际上是奥巴马所开创的，基本上在当然可以追溯到那个布什时代。那么这个实际上在中美元首交往中有一个问题，1989年之后，美国方面很不愿意给中国领导人一个正式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待遇，而中方呢恰恰很需要这个在国内做宣传，因此呢每一次为这个事情啊，双方发生很多的纠缠，结果后来就发现呢，这个美国会给他一个，但是美国都是总统第二任期内会到结束的时候才会给，你比如1997年。这个克林顿总统给了江泽民一个正式访问、国事访问的待遇，那么江泽民那次做了大量的让步，包括大额的订单，另外就是承诺释放魏金生，而在会见之后的确释放了魏金生。那么那次江泽民算是出尽了风头，戴个牛仔帽，挺着大肚子游泳到国内做出尽了风头。那么到了这个胡锦涛时代，2006年实现了一次所谓的这个国事访问，但是美国方面坚持称为，当时布什总统进入第二个任期，坚持称为是工作访问，就成了各自表述，中方对内宣传说是国事访问，那个这个正式访问，但是美方坚持说是工作访问。到了习近平时代也是这样，那么首先是奥巴马给他一个庄园会，那么到了奥巴马快结束的时候，就是2015年的时候，才给了习近平一个相对在白宫正式的这么一个待遇，但是也称为工作访问。而习近平在西雅图停3天，只在华盛顿停1天，马上就赶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就停留的时间都不能太久。就美国政府他要面对民意，他在第一个任期内他不太敢冒险给非友邦、非盟邦又是非盟主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一个正式访问、国事访问的待遇，所以这个庄园会就可以两全其美，双方都避开这个。庄园会的好处就是一方面不让美方感到为难和勉强，另一方面中方领导人赢足了面子，在国内宣传上中方领导人说是拉近双方元首的私人关系，而私人会晤不打领带，什么不穿西装，好像显得还挺亲近，中国老百姓就神乎这个被忽悠的神乎其神，还觉得我们的领导人非常有面子，看着跟人家坐在庄园里边。那么这次到这个马阿罗嘎庄园事件，这个马阿这个拉高这个名字很难称哈，拉哥实际上就是安倍首相去的，我们看到这个差别很大，亲疏有别。安倍是第一盟邦，亚洲的第一盟邦友邦。那安倍不仅在白宫享受了这个21响礼炮、红地毯、国宴，这个正式的这些待遇，那么蓝草坪等等，而且呢是搭乘空军一号跟这个川普同时乘总统专机抵达那里，打了7小时的高尔夫球，然后这个会谈一边打一边会谈。那习近平只是后半段在庄园会谈，绝对没有7小时高尔夫球的安排，说这就显出啊这个远近有别、亲疏有别，说在这后面都显示了中美两国的博弈，而这一次的元首会是仓促安排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文兆先生，相比于这个川普对华政策的摇摆多变，刚才您也提到，那么开始是竞选的时候对中国有很多的打压，然后上来以后对一中的问题提出挑战，但是后来又顺应一中问题确定这个原则等等，就是这些多变，相比于这个川普的多变呢，中国有一些外交人士赞扬习近平是淡定自若哈，面对川普以不变应万变，而且让坚持中国这个核心利益，让川普呢这个不战自败。那么您对于中国方面这些评论人士的看法，您有何评论？
我觉得习近平啊，他说不上是淡定，就是说他不淡定，他做不了别的。他也不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以他现在的角色，他不适合做出什么改变。过去20年美中交往主要利益是在中共这一边，他是主要的获利者，他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他是不想去改变什么的。你要让他说什么的话，他肯定是说好这个一中原则你美国要承认，对台军售你也不能搞，然后经贸关系也要维持现状，是吧？不能给中国商品加关税，你美国还得对中国开放那个投资市场，什么华为这些你还能得到美国来投资，同时在南海他得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朝核问题上啊，你得美国去和朝鲜谈判。你要让他说，他肯定都这么说，都是原来这些说法，就是说他不会主动改变什么，他现在的立场只能是说根据川普做什么，川普怎么改变现状，他自己再来调整，所以他得先等美国出牌，这是他现在的立场，就是他是守护既得利益的，他是一个维持现状者，你让他不淡定他也干不了别的。那么在朝核问题上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如果现在习近平要翻脸了，就是说要放弃朝鲜，那就等于对中朝翻脸，中朝关系翻脸，这虽然说对中国本身的战略安全来讲并不会有什么太实质的损失，中美的经济关系的稳定对中共政权和中国自己的经济安全关系关联系数更大一些，但是呢它会造成 习近平在党内有些意识形态上的压力，比如说有的他的对手会说他对美国妥协啦，丧失党性啦，抛弃同志啦，就是对他在十九大方面的这个争权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定影响，所以在朝核问题上他是有压力，但是他也有难处，所以他也不是马上能做出什么，他也只能淡定。所以对川普来说是刚好相反，因为川普他是要兑现竞选承诺，他不是维持现状，他得改变现状，他改变现状就得去尝试，尝试的话他要重新定义各种事物的优先级，而且他要把筹码重新洗一遍，重新洗一遍呢就是说有些事情他的之间的关联的方式得改变，所以他就会有尝试，有尝试就有摇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因为川普政府他才刚上任两个月嘛，他很多想法还没有定型呢。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
哎呀，川普这个的确是摇摆不定，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历史的包袱，他也没有从政的经验，他就是他商人的这种这个意识，因为摇摆不定可以为他赚来利益，而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有历史的包袱，像一中原则啊、中美建交的三个公报啊，那在这些问题上，习近平是无路可退的，川普不一样。哎，川普说三个公报要不要？我们可以重谈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是觉得这个习近平也不是淡定了，其实也很着急。那这次这么快的要来跟这个川普见面，就是怕他在这个中美关系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些这个原则上，怕他太出格。
嗯，好的，程蒋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文超分析的不错，就是在中美双方之间。现在呢，这个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性话题的都是创普，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首方。如果用打桥牌去做比喻的话，叫牌的是创普，那么应答的是习近平。所以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叫完了以后，双方彼此之间可以知道对方手中有什么牌，自己手头的牌准备怎么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西方不少主流媒体有一个误判，那就是他们把川普上任前，就正式到白宫就职之前，言论还有一些行动当作判断川普今后政策的基石，这种判断是错的。错在哪里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川普只不过是凭着他个人的直觉和经验在发表一系列言论，他还没就任总统。等他进了白宫之后，他现在已经开始陆续的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在这个政策调整过程中，这一次中美峰会本身也是这个政策调整过程的一个部分，通过这个峰会，中美之间才能摸到一些双方的底牌，了解今后中美关系基本走向的一些重大的关键因素，双方能够控制到什么程度。比方讲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个两面派做法，最近中国表面上是宣布说要制裁北朝鲜，包括制裁跟核武器有关的设备，也就是说以前他从来就没制裁过，尽管联合国那个决议早就公布了，但是这两天我们又发现北朝鲜的矿物运输船照样停在中国的港口，也就是说中国还在偷偷的从朝鲜进口这个矿物原料，也就是给北朝鲜输送外汇。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中国对朝鲜问题的这个基本立场，它到底打算玩到什么时候？美国很清楚，之所以把这信息披露出来，就是告诫中国说，你玩的那个两面手法，我们一清二楚。但我们也知道，中国不太可能放弃对北朝鲜的保护。那么究竟对川普提出来的军事打击北朝鲜，中国会接受到什么程度？现在双方不是完全没有可谈的余地，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分歧会很大，也未必真的能谈出结果。
嗯，好的，最后这一部分的时间还有一分钟，请陈伯光先谈谈您最后的看法。
这次这个有一个看点，就是中美双方首脑会的时候，这个双方的媒体表现得很不一样。刚才说低调，其实中国的媒体非常高调，早在三个多星期前，中国的媒体就大 大量的报道这个川习会，而且这个还发表了不少的社评，像多维网啊、环球网。但是我在美国媒体上却找不到相关的报道，我使劲找什么 CNN 啊、这个纽约时报都找不到，一直到昨天我在今日美国 USA Today 找到了一个比较正式的报道，然后到了今天纽约时报才出现了一个报道，就说中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啊，中国方面是非常焦虑于中美关系，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川普对他的这个压力啊，应该说是相当奏效，打台湾牌也好，这个在朝核问题上施压也好。这是一个，另外在宣传上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差别，刚才提到的一些什么说美国国务卿去访问提出了什么不对抗 不冲突互相尊重什么迎合了新兴大国，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我在美国媒体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报道，然后又说那个中国媒体的报道而且说是这个川习会的实现是美方让步的结果，是川普总统让步的结果，在美国媒体上完全看不见，而且在美国媒体上这个独立于美国政府的这个美国媒体上对川普持批评态度的媒体上是两方面都涉及到，一方面说这个国务卿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在表面上给足了中国的礼貌和友好的气氛，但私底下严厉的施压中共领导人，要求他在朝核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禁止中国企业跟在北朝鲜的非法交易，尤其是执行联合国决议，而且要求在朝鲜问题上配合，说这些才是真相。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很显然，就是说这次的访问的结果就是，中方是要面子，要对国内的宣传，要一个这个习近平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大国关系定调，希望有一个大国关系定调啊，什么战略关系也好，什么友好关系也好，定个调。但刚才文昭也提到这个中俄关系，我以前也讲过，赶在中俄关系之前，那中俄国跟朝鲜最近也在活动，今天没有时间讲了。那么反过来，美国想要得到的是实质性的，提出一句话叫做有结果导向的中美关系，就是说我不想跟你听那么多漂亮话，讲那么多响亮的口号。谈那么多什么定调的东西，我需要的是一个实际成果，要达成什么？我还是认为，朝鲜问题、北朝鲜的核危机是极有可能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契机，达成了这个之后，中方要求换取的就是美方对一中政策、对两国关系的这些定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对金正恩、对北朝鲜的问题啊的解决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能不能真正和最终解决？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谈啊会是一个相当于半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姿态对朝鲜问题。
好的，有关川普和习近平峰会双方各有什么目的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山东乳母案，于欢出手保护母亲是杀人犯还是真男儿？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国国台办证实，日前被失踪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遭到相关单位的调查。逮捕李明哲是不是中共为了针对台湾逮捕共谍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李明哲案又是否会引发两岸人权交流的寒蝉效应？请您准时收看今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3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山东青年于欢杀人案最近在中国引发舆论海啸。于欢因为不堪忍受追债人对于母亲的凌辱，在报警无效的情况下杀死一人，刺伤三人，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此案涉及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包括小业主借贷难而高利贷横行，逼债的人手段凶残下流，警察和黑社会沆瀣一气等问题。但是舆论的最大焦点在于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从当年的邓玉娇到今天的于欢，中国许多被侮辱、尊严被剥夺的人为何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欢案暴露的种种黑幕反映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什么痼疾？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各位首先用简单的几句话每个人来总结一下于欢杀人案的最大的焦点和看点是什么，为什么轰动全国？首先请陈伯宏先生来点评一下。
我想这个案子有一些关键词，母亲、儿子、杀人、自卫或者是无期徒刑，这些关键词都足以引起这个整个社会的舆论沸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说这个母亲和儿子他们也有过错或者欠债不还等等，不管怎么样，这个跟这个行为之间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没有说母亲该受侮辱，儿子就不应该防卫。我想母亲是每一个人至亲至爱的人，是每一个人都首先来自于母亲，对一个母亲的践踏和凌辱就是对人类最 原始的亲情和感情的这种凌辱，而且用最性侵极端性侵的方式，当着一个成年儿子的面侮辱一个母亲，任何一个还有一点血性和骨气的儿子都应该奋起反击，不择一切手段。我想中国当代中国青年于欢用这种奋起反击的方式来这个杀死这个一死三伤啊，来捍卫自己母亲的尊严，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儿，就说这是一个重，这是一个血性和骨气的一个呼唤，而且是一个尊严的一个唤醒，对中国当今中国普遍的犬儒的中国时代，这是一次稀有的闪光。
嗯，好的，文兆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破空先生的看法。我也觉得这个于欢的这种行为，它是一种人性的正常反应。这个事情里面它不叫有什么看点，叫有什么槽点，就是吐槽的槽，就是最大的槽点呢，我认为就是反映出中国司法它不仅是蛮横无理很冷漠，而且它丧失了人类的基本常识和情感。就是说中国那个宣传它非常的可笑，就在于祖国母亲被侮辱，他说你必须行动，十万火急，那简直一刻都等不得。好，中国公民自己的母亲被侮辱，他们说没有防备的紧迫性啊，这特别是那个山东聊城法院有一个什么法官，他还发了一个微博，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话，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挺身去和歹徒搏斗去保护母亲，说是要什么拿手机拍照取证去做合理合法的事情，相信法律一定会惩罚这些。这种什么信口雌黄的这种大言不惭呢，就是摆明了就是我又愚弄你又怎么样，就是他对人这个基本情感那种漠视，他就是摆明了就是一种很挑衅的态度。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舆论维稳的这个态度，这种情况的反转呢，这个舆论过程中的反转在雷洋案当中也出现了，就是说当大家在批评这个警察暴力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雷洋是不是真的嫖娼了，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嫖娼了他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把他打死也无所谓。那现在在这个于欢案当中，马上又有人跳出来说啊，于欢的母亲苏云霞参与了非法集资了，那意思就是说他参与了非法集资，他是个坏人，你怎么侮辱他都无所谓。这是又是对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是对这个中国人良知的第二次践踏。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于欢案，焦点刚才破空和这个他们两位都谈到了，我下面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看点，这个看点就是这次绝大部分的网络舆论和官媒同步的追踪报道这个案子，而且最大的看点就是官媒和舆论的多数立场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质疑山东聊城法院的一审审判结果。从这个情况来看，可以讲是在中国这个司法历史上还是第一回。
嗯，好的，张国华先
生。我觉得这个于欢案的最大的看点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说在中国正当防卫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有那么多这个从这个法庭的角度去看啊，有很多这个条件很苛刻的条件你要去满足，
对
啊，比如说你的主观上你是不是想伤害他想报复他，还有一个你使用的工具或者武器是不是跟你所受到的暴力对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条件的限制，这个是一个看点。这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案子啊，你即使不是这个正当防卫，那最多也是防卫过当，他不可能故意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就是说，警察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了现场，而且很多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警察不作为，为什么？这是第二个看点。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张国华先生提到这个警察，确实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很多的引起最大民愤、全国民愤的案件都和中国的这个警察和这个司法体系有关系。我们知道2008年杨家西警案、2009年邓宇娇案、去年的雷洋案，再到今天的于欢案，哈，你觉得这些案子暴露了中国警察和司法体系的什么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不作为、不公正，甚至这个警黑勾结，为什么让老百姓感到尤其的恐惧和愤怒？你分析一下这中间的这个心理层次。
当时在逼债的过程中，非法逼债、非法拘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打耳光、这个用鞋子捂嘴，甚至极端性侵手段。这个时候，四名警察赶到现场，居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要债可以，但是不能动打人，然后就走了。这是什么话？警察到现场应该说什么话？应该说债务属于民事纠纷， 应该到民事法庭双方那个，不能够私下去讨债或者私下采取什么非法拘禁人事，这才是他应该做的，而且应该制止这种非法拘禁、非法闲置人士。警察走了就发生了血案，说对警察方面来讲，那至少是不作为，至少是玩忽职守罪。但是我认为更多，我前几天就说了更多，肯定涉及警匪勾结，肯定涉及这个官商黑勾结的黑幕。果然，今天我看到于欢的父亲出来揭发，说在聊城市存在大量的官商黑勾结，这些警察、这些公安、这些法院都被这个黑社会头目吴占学买通，吴学占。这个要债的十一个人是地痞流氓，以杜志浩为首，这个背后是黑社会头目吴学占，而吴学占他能够放高利贷，他号称这个地产老板，其实他没有多少钱，他的钱来自于官场和富人给他，那些官场和富人都把钱拿给他，认为他放高利贷回报大，他有办法把钱拿回来，说这个官场跟他勾结就是官商黑勾结，勾结之后这个官场涉及到这个警察法院，甚至这一次法院的乌龙判决说这个于欢是故意伤害罪。何有故意而言？有什么预谋？有什么故意吗？如果是在于欢本身的公司，他母亲的公司，如果有预谋有故意，一来就可以准备武器跟他干，而是在忍无可忍，随便抓起把水果刀来那个乱捅乱刺，说故意伤害就根本没有故意二字，而说他是这个没有紧迫性。刚才那个其他人讲了，完全有紧迫性，尤其在那样的情况下，警察都走了，警察都不作为，那他们只能自卫了。说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从警察到这个黑社会头目，到官场，最后到法院，全是黑。层层黑幕，重重腐败，可以说暗中有干。如果把这个黑幕揭开的话，整个聊城市就是一个腐烂透顶的所谓塌方式腐败或者塌方式的黑暗。这些所有这些迹象都指向当今的中国，就这么一个道德完全丢失道德底线的一个社会，一个空气恶质的社会土壤，一个专制的不受监督的政治制度。
我想文昭先生，对于很多人觉得就是警察不作为或者不公正或者甚至跟黑社会勾结等等，让人感到特别的恐惧，因为他表明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那么很多民众虽然自己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是他也有这个唇寒齿亡的这种心态在里面。我想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些警察涉及的案子都引起那么大的民愤，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这个轰动的效应。
因为这涉及公权力犯罪嘛。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就是基层政权和执法机构的严重黑社会化，它严重破坏民众的基本安全感，就是没有正义可以伸张的途径了。而这种情况又严重毒化社会，因为他们摧毁了人们对于正义感、所谓法律的任何信心，它就会让这些丑恶现象就更加滋长。这种黑社会化呀，我们讲这种政权的黑社会化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权有的时候出于自身的要求，他采用黑社会手段，比如他雇佣黑社会人员充当维稳工具，去解访、打击维权民众，去强拆房屋。因为政府雇佣这些黑社会人员，他负担比较轻，有些什么样的不良影响，他可以说是临时工把他开除了，或者怎么样，他甚至还可以出来抓几个黑社会人员，表示是那些人的错，跟他没有关系。这是出于政府自身的利益，有的是出于一些灰色利益，比如像高利贷这个行业。刚才破空几位讲的，我很赞成，高利贷这个行业在中国非常严重。在二月份的时候，我看自由亚洲报道过一篇，就是关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也是有一个旗，它的这个大部分牧民就是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嘛，向政府借贷无门，只好去借高利贷，然后呢还不上债，又受到催逼、受到打压。那么他们有这个牧民想发一下微信啊，就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反抗，马上就被维稳。这里面非常明显的就是有政府利益参与其中，他不给普通民众借贷，逼着你借高利贷，他把钱暗地里通过地下钱庄给高利贷机构，让他拿去放贷。像这种灰色利益，他不和警察权力勾结，他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高利贷它的必然违约率高，违约率高就涉及逼债，逼债就要采取很多激烈手段，就会引起冲突。在这些冲突频率很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警方的对这种逼债的容忍甚至庇护的话，他这个高利贷行业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链条都可以是一个常识，就是在中国你有任何的社会灾难发生，它背后是一定有腐败的。
好的，程小龙先生。
这次这个聊城法院的对这个一审的审判结果，从法理和情人情关系来讲都是不对的。法理层面来讲的话，聊城法院的借口是说这个杜志浩这一波恶势力没有携带棍棒刀之类的工具，所以呢这个于欢的这个持水果刀自卫 是不必要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刑法里头从来就没有规定必须这个正当防卫者是对方有刀有枪的时候，有工具的时候才可以自卫。实际上是只要他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比方讲这一次这个余欢母子，被6个小时限制人身自由，被变相的拘禁，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有效的正当防卫的理由。所以这个当地法院这个案子的再审以及最高检介入调查，应该可以找到一些问题。另外，我想说一个从关系、从人情的角度来谈的问题，和破空刚才谈的有关系。就是我从微信上看到一些材料，这一次的这个死者就是 B 寨的这个恶势力领头的杜志浩，他的哥哥就是当地检察院的官员，而那个放债人吴学战，他的亲属是当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施害方，就是这个恶势力这一方，他们的背景不是单纯的，是当地的这个官警和恶势力的勾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当地很多人才敢把钱交给他们去放贷，因为觉得靠这样的恶势力才能把债要回来。那么反过来，在这次案件中，官媒之所以介入进去，是表明他们觉得警察没有介入这个案子，没有警察的责任，所以不用袒护警察了。和雷洋案不一样，雷洋案是因为警察坚决要袒护他们的这个恶劣行为，最后呢，雷洋就只能冤死了。但是这次他们觉得好像双方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官方背景，所以官媒介入进来，似乎想表示一种这个要求司法公正的姿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背后仍然有当地的官方背景。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我认为啊，这个余欢持刀杀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是警察不作为，因为让他感到绝望了。你公权力这个你是应该保护我受害者的，你走了你不管，那我只好自己起来自卫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一点就是刚刚破空讲到，就是说那警察到场以后应该告诉他们，你们要讨债去做这个民事诉讼，你不能自己私下来讨债。其实私下是可以讨债，可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有几个问题，比如在美国你欠债了，对不对？这个债权人可以打电话骚扰你，对不对？骚扰你的家里，骚扰你的这个工作单位都可以，但是他不能闯到你家里来要钱，他不能跑到你的公司里面来要钱。所以当这个杜志浩这11个人跑到这个余欢母亲的这个苏英霞的这个公司里边来的时候，他本来在这个楼下嘛，在这个烧烤，然后就最后跑到这个公司里边来拘禁人，这个就是犯法了。
对，
他们是在这个是有现行的，警察在现行犯罪面前不作为，我觉得这是导致他最后这个绝望而杀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好的，刚才各位也提到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哈，因为它不符合人的感情，法院的判决，因为我们知道法院的判决书里面说呢，讨债方没有使用工具，因此被告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的紧迫性。那么我想问到的就是说，尊严被剥夺的重要性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中被轻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几年前发生的邓玉娇案，那么邓玉娇当时起意杀人，也是因为对方官员哈用意他钱扇他的耳光，践踏他的尊严。我想问一下，这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法律有没有区别？就是对方做的事情也许不是见的是人身威胁，但是对你的尊严，作为人的尊严有严厉的伤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对方自己出于这个受害者出于这个感情的这种激烈的反应来杀人。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宽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尊严在中国法律里面到底有多大的重量？
对，在美国我们所知道这个正当防卫的范围很大，还有一种说法叫激情自卫，说这个范围也很大。我们知道一个很著名的案子，就是1984年有一个10岁的男童受到性侵之后，这个而且绑架这个罪犯呢，后来落网之后，这个罪犯已经被警方押解准备去受审，就经过一个机场的时候，这个10岁男童的父亲埋伏在机场，拿枪突然跳出来就对着罪犯的头连发几枪， 当场把罪犯打成重伤，所以受医院的不治身亡。那么这个父亲应该说是有预谋的，这个报复。但是当回社会舆论呢、啊，群情汹涌，就认这个父亲呢、啊、是这个为了儿子，这个就是心理扭曲、情绪失衡所犯下的。而且这个父亲交出枪支，让警察把他带走没关系，他为儿子报了仇。后来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啊，是这个受民情影响是一轻再轻，从二级谋杀减为误杀，最后改判就判这个父亲甘瑞，这个五年缓刑，300小时的社区服务，也就是不用坐牢。当时的法官有一句解释，他说这是一个父亲为儿子所犯下的杀人，把他送进监狱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这个法治还讲人情。但中国媒体上除了刚才小龙讲的跟民众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环球时报就强调说，这个法院的审理要坚决排除舆论的干扰，这句话有问题。法律本来是为保障人的，就是要照顾人的这些人的感情基本的尊严。而这一次最发指的，我刚才讲到一个细节，最发指的就是所谓当作儿子啊，这个用极端性侵的方式对待母亲。我们看了中国历史有几千年，我们读了无数的正史和野史，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么低级下流无耻不顾廉耻的作为发生在当代中国了，从来没发生过。这不是一个超越道德底线的问题，这是超越了人伦底线和人情底线，已经无法形容中国这个社会。刚才文昭颖一句话讲得很好，这是个流氓化的社会。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是个典型的写照，一个流氓诚信的、流氓横行、流氓当道的社会。说这个社会毫无正气可言。说虽然说我说余欢有他的缺陷，但是余欢的奋起之位的确是一个就一个尊严和一个血性的这么一个回归，人性血性尊严的一个回归，是阳刚之气的回归。这个中国社会现在是太缺少了。
对，我也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就是确实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哈，就是这个逼债的人采取这个侮辱母亲人格的这种极端的手段，就是让人联想到当今这个中国社会其实也就是逼债而已，但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极端哈，非常的这个下流，就是反映一种整体道德的这种沦丧。那么在中国这类事件，我们也看到就是其他现在有一些相关报道说在追债的时候其实也经常发生，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一再超越这个人性的底线？我想听听您从中国这个大的社会文化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有太多这个超越人性底线的事情发生，又得不到惩罚，得不到纠正。余欢这个事情只是暴露出来的诸多中国社会违反人性事件当中的一起，还有太多的没暴露出来。因为像这个正义得不到伸张，夏俊峰案、贾静龙案、雷洋案，到今天的余欢案，这些他能够暴露出来的，他绝不是中国社会最恶劣最黑暗面。因为他们能够暴露出来，能够得到舆论的传播，是因为不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没有在舆论预热的阶段就被扑灭了，它才能造成影响。更多的所谓涉及敏感内容的方面，比方说像涉及到维权律师、涉及到信仰团体、涉及到所谓的异议人士，他们的当事人所受到的非人的折磨更加令人发指，更加不堪，但是得不到传播。不仅仅是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得不到传播，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得不到纠正，甚至也得不到应有的讨论。比如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发生的大屠杀，各种各样的酷刑啊、强奸，各种花样的处死人的方式，都有调查报告的，都是白纸黑字在那里的。但是现在有人能去讨论吗？当时事件的当事人现在很多人还活着，却得不到追究。所谓一恶不除，正义就没办法建立，何况其多乎。但是我刚才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针对余欢母亲苏银霞的这个侮辱，不是一般性的就是剥夺人的尊严的问题，它是性凌辱。性凌辱在所有国际公约里面，在国际法里面是作为酷刑来对待的，它是一种酷刑，它不是一般的什么人身伤害。所以这种东西它对人的精神是有摧毁作用的。有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大清洗时间，乌克兰有一个共产党员叫科秀尔，他当时都要被处决了，然后呢刽子手让他签字做假供，他不愿意签，刽子手当着他的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马上就精神崩溃，就签了字了，最后他女儿卧轨自杀，他自己被处死了。这种事情一旦出现，必须赋予当事人无限自卫的权利。
好的，陈晓龙先生。
这次这个案件，大家在讨论的时候，特别是网络民意同情这个余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是希望把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法治、这个法律和制度，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状态， 从这个角度去谈的。但是我想我们回避了或者说国内的舆论环境不能触碰的一个禁区，那就是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的历史刚才这个文昭已经谈过了，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时期，大量的对人的侮辱侵害然后杀戮，到现在没有追究过。北京的老红卫兵打死老师，现在抓了几个人呢？然后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湖南道县还有广西，大量的杀人甚至吃人，现在追究过吗？都没有。也就是说在专制国家，在政权的保护下，侵害老百姓的基本的人身权利，一直到剥夺他们的生命，本来是专制国家常见的特色，到现在为止这个专制制度没有变过。虽然改革了开放了，它仍然是专制国家，所以它不追究过去专制的一系列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延续到了今天。所以执法机构之所以能够滥用权力，是觉得我们历史上就是这么滥用的，现在并不会因为说这个老百姓希望有一个依法治国的这个状态，这个专制制度就自然就改变了。专制制度只有它变成了民选的民主制度，才谈得上依法治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一点，是在专制环境里讨论能不能依法治国，这个讨论本身是有极大极大的局限性。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啊，什么道德无底线啊，跟这个诚信的破产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现在啊，你在这个国内买东西一定是现钱交易，为什么呢？如果跟你记账的话你就不还了。这个借钱也一样，借给你大概就还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诚信啊，这个破产是这些很多问题的这个根源。那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执法不公，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司法也不健全，法律不健全。这个比如说这个讨债，你怎么个讨法？在哪里讨债？哪些这个线不能越过？我想连执法人员自己他都不清楚，所以他不乱才怪呢。
好，我想就是现在，陈伯公先生，就是因为在这个余欢案后来出来以后，现在又有纷纷的有一些爆料哈，尤其是甚至在官媒上也有爆料，就是说这个母亲苏银霞她本身，还有这个儿子余欢呢，也在其他地方欠债，而且也参加一些非法的活动，比如说非法集资等等。那么其含义呢，就是说呢，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很大的问题。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些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是不是此案的焦点所在，或者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太大的相关关系？
当然不是焦点所在。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个大染缸，整体社会在沉沦，我们看到是一个犬儒性的社会，这个人都是见死不救啊，这个明哲保身这么一个社会气氛，中国很多人都有问题。你要去找中，尤其做生意的人，苏银霞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刚才提到的放高利贷啊，这个非法高利贷，这个文章提到非法高利贷本身就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民营企业家这种艰难的处境。他在正规的银行贷不到款，他不得不接受高利贷放款，说他们肯定有一些问题，有些缺陷，有些问题。但我就说过，这些没有因果关系，没有逻辑关系，不能说一个母亲可以受到侮辱，不能说一个儿子不能自卫。刚才这个小龙提到说这个历史上就有的事情，我想补充一句，是共产党历史上有的事情。不管是小龙举的文革，还是这个文昭举的苏联，都是共产党的历史。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还真没有这么黑过。我们看到汉朝有一个故事，汉朝有个青年叫董岸，他这个贫穷但是孝敬母亲。隔壁有一个青年叫王继，这个富裕但是不孝敬母亲，对母亲不好。有一次这个董岸的母亲和这个王继的母亲在一起聊天，就谈到了这个孝与不孝的事情，就被这个王继听到。这个王继就趁董岸不在的时候欺负这个董家的母亲，甚至殴打董家，辱骂殴打这个董母呢，就这个生病一病不起啊，就去世了。和这个董岸回来了，听说了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至极，但是他隐忍不发。为什么？他看到王母还在，他希望他知道那个儿子还应该要照顾他的母亲。等到那个王母隔壁的王母去世之后，都办完了丧事，他马上就动手把那个王继啊给这个杀了，而且斩下他的头颅去祭奠他的母亲，然后他这个自缚请罪，给向官府自首。这个当时的皇帝汉和帝非常年轻，去世的才27岁，这么个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皇帝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非常感动，为这个董岸的孝心所感动，不仅赦免他的罪，而且呢加封他为官，封他为郎中。但是董岸呢坚持不受，这个认为自己有罪，这个皇帝还是很感动，皇帝就给他终身俸禄。后来这个董岸呢就隐居在浙江， 大隐山、大隐西，就是这个死火防俸禄而死。最后呢，这个老年终老而亡。终老之后呢，他这个大隐西啊就被改为慈西，因为这个慈母和孝子的故事啊流传了整个中国，整个这个神州大地。所以这个慈西县和慈西市的这个浙江省的这个由来就这么回事。那中国古代像犯下了这样的事情，一个皇帝他可以来赦免，他是有从人情角度。我刚才讲过，法律啊，你不能仅仅是无情的法律，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你不可能不考虑人的尊严、人的这个性还有民性。所以这一次全国舆论沸腾。全国举国愤怒，为这种无期徒刑的判决，可以说这是国怒，应该说13亿人民在等待一个说法。我希望最高检介入调查之后，要给13亿人一个交代，一个说法。
嗯，好的，文教授，正好我们这儿有位叫真诚的这个观众朋友，他说，请问一下各位嘉宾来预测一下，那么官方对于这个案子会处理到什么程度，处理到哪一级的官员？我想听文教授最后一次发言，来听听您对这个案子还有一些什么看法？
好的。对这个案子呢，说于欢被改判的希望呢，当然他比贾静龙，他比夏俊峰要希望大一些。那是因为他所杀死的人是黑社会人员，他杀死的不是直接体制内的人员，不是什么城管，不是警察，对吧？那但是呢，我总觉得呢，对这个事情不能抱以太高的希望，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比较容易应该翻过来的案子，实际上却非常的难。你比如像聂树斌案，聂树斌他其实真相大白，2005年那个真凶就抓到了，可是拖了10年，这个法院才给他撤销他那个过去网判的判决。那么就是一旦这个事情进展下去，他牵扯到更多的社会黑幕，像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那牵扯到这些放高利贷的人，他背后有官员的关系，他的亲属就是公检法的，就是政府里的人员，就涉及到包庇等等这些问题，公众要去挖的时候，那么当局可能还是觉得要把这些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暴露出来的话呢，影响太坏，很可能还是会掩盖，就像这个雷洋案里面那四个涉案警察最终不予起诉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不能够抱太大的希望。最后一点呢，我想刚才破空先生啊，这个补充的很好。其实宋朝也发生过一次乳母杀人案，这个是在这个案子出来以后呢，有一个宋史学者在他的博客上贴出来，我看到了，大概是一个叫做王公衮的一个人，他因为他母亲去世安葬以后就被盗墓，盗墓以后他母亲的尸骸就暴露在外面，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和他的哥哥就一起抓住了这个盗墓贼宋官，但是呢，这个当时的官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把他这个人轻判，就这个盗墓贼又跑出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当时这个儿子啊，就是提着刀就直入酒肆，就把这个盗墓贼头砍下来了。砍下以后，这个官司打上去，当时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最后只是给他做了很轻微的一个行政处罚，就是罚俸。但是后来仅仅是这个处罚，后来都受到了很多非议，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义愤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英美呢，其实我讲中国人就基于常识啊。这个全世界人性都是一样的，英美是习惯法，习惯法它非常注重从当事人的立场那个环境去推敲，它不是那种很僵硬的法律条文，所以在欧美有大量这样的判例，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司法这个判决，它暴露的不仅仅是法治的黑暗，是整个统治集团这种人性和良知的丧失。
好的，最后陈晓龙先生，你有45秒的时间。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迄今为止啊，这个大家对于欢的同情是建立在他们是弱势群体。当然，这里我们也还是要面对现实，就是我看到一些国内的资料，他们恐怕不是弱势群体。苏英霞的丈夫是当地的干部，据说是这个县的地税局局长，所以他的太太就是于欢的母亲。他们经营的也不是小公司，不是小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官员亲属经营的大型企业，因为他几个企业合在一块儿，注册资本有几千万。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这一次双方都是有一些背景的人，因此中国网上舆论也有人说法，这是狗咬狗，所以活该。我想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问题，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次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得到的一种体验，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学着就案论案，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讨论案子，而不要把各种个人的情感掺杂在里面去发泄。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对这次这个案子啊，这个高院的改判还是抱有希望的。我觉得一个是民意，好舆论， 第二个呢，确实这些情节啊，我们今天讨论了，从法理上、从感情上、从人性上，它都有改判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案子呢，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判例。我希望在中国啊，有很多这个黑社会啊、恶势力的情况下，这个公民啊，能够正当防卫的这个权利得到这个伸张。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张国华、文昭、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